有没有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是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向天父说话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非常自然的生命流露。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基督徒，却不愿意或者不爱向神祷告，那么更大的可能性是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享受读经祷告，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生活的重压、世界的挑战、面临的诱惑、人际关系的压力，让你觉得按照圣经活出神所要的圣洁生活是如此的困难，让你觉得祷告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你完全忽视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或者认为除了犯罪，除了你所设想的出路和方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你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了？这时候你也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你不想要的，或者是你不想接受的。在罗马书8:18，也是我们上一个主日所讲到的最后一节经文。罗马书8:18，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是我们不总是这样想，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介意为福音可能要蒙受的损失，经济损失、时间损失、人际关系上的损失。我介意在婚姻生活当中无休止的忍耐对方。我介意考了无数次驾照，却因为不能够在主日练车或者给红包，不能给红包而拿不到驾照。我介意等候生命的另一半，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会里还是那么几个弟兄。我介意神没有祝福我的工作，我非常的介意这些，以至于我不想在乎将来的荣耀，我现在就想得着荣耀，我现在就想得着我自己的荣耀，我不想忍耐，我也不想盼望那所不见的。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处境，或者我们放大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想，我们会认为说现在的东西是我不能够忍受。罗马书8:25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美德，也不是这个世界希望我们活出来的样式。你今天中午你离开这个地方，你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拿出手机打开 Uber， 然后你打到了一辆车，那辆车5分钟之后才会到，你可能迅速打开滴滴打车，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部1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你面前的车。我们在淘宝上面买东西，我们首先拉下来选江浙沪，因为我们希望同样的价格明天就能拿到。你给别人在微信上发了一个问题，隔了5分钟之后他还没有给你答复，但是你却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们都要快速，我们都不要忍耐等候，因为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我们要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给我们服务。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让这个世界服务我们，我们也有资格认为自己有资格让教会服务我们，我们也认为自己有资格让上帝服务我们。忍耐等候的本质是在告诉你说，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你不是你自己的偶像，你所敬拜的不应该是你自己的需要，上帝才是世界的中心，上帝才是你应当敬拜的对象。我们的回应是，当然如果是淘宝上买个东西，或者在微信上问了别人一个问题，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但如果是你的处境更加的艰难，超过我说的这些，你会说：主啊，这好难，你还要我等多久？在诗篇当中，诗人多次的发出问题说：主啊，还要多久？主啊，我等不及了，环境是如此的糟糕，我现在就要做出这个决定，错过了就不行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是你有时候或者是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吗？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时候，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你愿意等候神，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神也让你做到。然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忍了，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有限的价值观，使我们觉得自己不得不软弱，不得不跌倒，不得不不能等。 而离弃这样的罪恶是如此之艰难，以至于你怀疑神是不是还爱你，神是不是还在乎你这个处境，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的基督徒，或者你很想信主，你来了教会很多次，你很愿意跟随这位主，但是呢，你又觉得自己做不到圣经所要的生活样式，你已经预见到你将来会失败，害怕自己不能够在预期的征战当中得胜。我相信今天的经文是给你的回答。那我们把圣经放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三十九节，说错了，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结尾，是在红边圣经的新约175页，从二十六节开始啊。今天因为这段经文太好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美好的应许，求你使我们从这段应许当中受益处。无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怎样的处境当中，主，我们都求你使这段经文能够对他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这段经文在我们所读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保证真基督徒的得胜。对于真基督徒来说，得胜是有保证的，这个保证是从神来的，神保证真基督徒的得胜。保罗从三个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保证是确实的。第一，圣灵在帮助我们；第二，圣父在他的谕旨当中保守我们；第三，圣子的工作永久的拯救我们。所以你看到我说的这三个方面，正好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全部三个位格都在成全神在他的儿女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圣灵、圣父和圣子。所以盼望这段经文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陷入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在我们对神、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成为对我们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讲到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现在经历的，我们在前面二十五节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的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现今的苦难对于我们来说应当是不足介意的。圣经从不避讳基督徒会面临苦难这样的一个事实，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当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就是轻松的，就是一帆风顺的，就是万事都顺利的。相反，圣经确认现今的生活是苦楚的，我们要忍耐等候。但这种忍耐是有目的的，而不是没有目的的忍耐。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你可能会有不喜欢的客户、不喜欢的老板、不喜欢的任务，但是你会忍耐等候，因为你会看到你在忍耐之后有成果。同样，我们在现今生活中的忍耐等候，是因为我们相信将来，我们为将来所不见的荣耀，现在看不见的将来的荣耀所摆上的盼望。这是圣经在上一次的时候，第六章的中间，第八章的中间这部分，让我们看见忍耐的原因是出于对将来的必定会临到的荣耀的忍耐盼望而有的忍耐。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可能我们的盼望不够强烈。我们有多少人今天敢说我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我盼望将来与主永远的同在？我们的盼望可能是不够强烈的，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或者无法忍耐。那这个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原因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亲自替我们祷告。二十六节一开头，保罗说况且。况且是什么意思呢？况且是一个递进的连接词，就是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所以叫况且。那么所以这是和第二十六节是和二十五节连起来的。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然后呢，二十六节说还有一个原因，不但如此，还有一个盼望忍耐的原因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相助。我们不仅盼望那所不见的，而且还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保罗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卡森还为你写了一本书呢，保罗的祷告，你现在告诉我说我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如果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干嘛还花80多块钱买那本书？保罗不是说他在写圣经的时候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因为圣经的写作是圣灵的默示而写成的。保罗说按照他的本性，他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因为人的祷告常常是围绕自己看到的需要而祷告。我们祷告，我们所摆上的祈求，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需要，而且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需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的感恩的祷告，我们赞美的祷告和我们的慕祷，和你个人的祷告，你也会看到一些区别。所以我们早上我们主日崇拜用感恩的祷告、祈求的祷告和赞美的祷告，希望能够成为你祷告的榜样，让你看见你的祈求还可以有更多的深度，让你看见你的赞美还可以有更多的深度，让你看见你的感恩还有更多的深度。你看到的是你眼前以你为中心的需要，你的单身、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但是这是不是神所看到的你的需要呢？可能不是。你的需要是怎样以基督为满足？你的需要，你可能看到的是你的事业碰到了天花板，你需要更大的平台，但这也不一定是神所看到的需要。神所看到的是你要在工作当中彰显福音，以被福音更新的方式去工作。你看到的是你缺乏基督徒的朋友，但神可能更看到的是你需要更深的信靠他，让基督成为你唯一的满足，而不是让友谊去填补你属灵的空洞。我只是举一些例子，让你看到说你所看到的需要不一定是真正的需要。我不一定说我的例子在你身上一定成立，神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也不一定一样，但是要点在这里，就是你根据你所看到的需要所做出的祷告，我们根据所看到的其他人的需要所发出的祷告，不一定是上帝所看到，也不一定是最真实最根本的需要。所以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的叹息是什么呢？这里的叹息是指语言无法表述的呻吟，不一定是悲伤，它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述的从心灵深处所涌出来的渴望和爱慕。 圣灵用无言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求。27节告诉我们，圣灵的代求是真正的祷告，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而鉴察人心的就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为我们所发出的祷告才是真祷告，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灵和圣父本为一，所以圣灵的祷告就被那鉴察人心的真实的垂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圣灵帮助我们忍耐等候，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所认为不能忍的东西，它的背后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圣灵和父神本为一，所以圣灵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他的祷告代替了我们软弱的错误的祷告，成为我们有力的属灵帮助者。那么既然如此，你可能会问，我们干嘛还祷告呢？既然有圣灵，他每天说不出的叹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想，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祷告，我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那我干嘛还祷告，就让圣灵代劳好了。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但圣灵不是我们的替代者。神创造夏娃成为亚当的帮助者，但不是让女人成为男人的替代者。我大学的时候上实验课，是两两配搭使用一台设备，我做的时候我搭档替我检查，他做的时候我帮他检查。有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的做，或者我没有认真的听，我只追求那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数据出来就好了，那个时候他就会摇头叹息，因为他是个很认真的学生，然后他会把我的线拔掉，然后全部帮我重新接线。那我会不会说，因为我的搭档是如此之好，所以我每次就实验就乱做，或者我不听好了，反正他最后都会帮我收拾残局的。我除非我不想学习，或者我不想毕业，或者我考试不想及格，我一定会下一次更好的理解老师的思路和做好实验。帮助者不能够替代我，如果我总是让帮助者替代我，那我就不是真学生。神的保守永远不是我们懒惰和逃避的理由。同样，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有能力在患难当中坚忍，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得到神的保守，但不应该成为我们懒惰和不祷告的理由。在我们感到太软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亲近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灵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哽咽在神的面前，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的时候，圣灵代替我们把真实的需要告诉神。当我们被自己的私欲蒙蔽，甚至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圣灵叹息着为我们真实的需要祷告。当我们用自己的计划代替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不管我们的计划，而是照着神的旨意求，而不是照着我们的私意求。当我们远离神，既不读经也不祷告的时候，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劝告我们，替我们祈求，并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圣灵在患难中做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知道的帮助。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能够忍耐等候呢？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的一个位格，圣灵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替我们祷告。第二，28节到31节，圣父预定和保守我们。一方面，圣灵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另一方面，即便事情变糟，即便一切没有照着我们所愿望的发生，我们仍要忍耐等候，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买了一个工艺品放在办公桌上，上面就是这节经文。我们要注意，保罗在这里用我们晓得开头，上一节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圣灵就帮助我们。那现在我们应该晓得的一件事情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不晓得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晓得的应该是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晓得的是什么呢？第一，在万事都在神的手中，神是万事的主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所说的万事不仅仅是指好事好机会，包括坏事糟糕的事灾难性的事都可以互相效力。 什么叫互相效力呢？他们好像刻意被安排的，但是并不是自发的，乃是一位更高的主宰特意的安排，使他能够让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不像塞翁，你可能会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里讲到的是一个随机性的事件，就是世事无常，所以你焉知，就是你不知道现在遭遇的坏事将来会不会变成好事。但是这里却给我们一个肯定性的口气，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强调的是万事的背后是一位智慧的慈爱的掌权者，他有意的安排这件事情能够互相的发生作用，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晓得。第二，我们所知道的应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挪去我们的焦虑和惧怕。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做出那个最好的选择会怎么样，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愚蠢会不会破坏神的计划，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如果我们做出的选择没有违背圣经，那么无论怎样的后果都是神所许可，我们不需要为此内疚或者背负罪恶感。包括你的疏忽，包括你可能在几个选择之间你做了一个你认为最好的选择，但是事后却发现说没那么好，可能当初如果做了个选另外一个选择会更好。这表明说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益处完全的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之上，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智慧之上。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智慧，神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智慧，但如果你已经做出这些选择，你要相信上帝的护理。即便你所做出的选择是违背圣经的，是犯罪的，你需要为此悔改，借此更深认识神和神的话语，但是你不需要永远的背负这个罪的内疚或者责罚，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当你向他认罪的时候，他赦免你，他遮盖你。这里所说的万事，它也包括你的愚蠢所犯的罪，它也包括你缺乏智慧而做出的决定，它也包括你认为你已经尽了一切的力量，但是最后还是结果证明你当初并没有，你可能选另外一个会更好一些。但是我想当保罗说我们晓得的时候，他就意味着说这一节经文应该成为我们的信靠的对象。上帝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上帝的护理是我们信靠的对象。第三，万事本身并不一定是好的，神没有说万事都是好的，但是万事能够互相效力来成就好的，来成就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成就在神眼中看为良善的事情。耶稣被犹大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好事情，但是神使他互相效力成就了救恩。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不是好事情，但是约瑟后来有机会做了宰相，拯救了他的全家。如果你在艰难和苦难当中，你要思想这件事怎样可以和别的事情互相效力，成就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给你带来属灵益处的事情。神没有叫我们做受虐狂，对艰难甘之如饴，但是神要我们从艰难当中认识他的良善和他的护理。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是为了爱神的人的好处。谁是爱神的人呢？这里讲到说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圣经在这里面跟我们讲了两件事情，首先爱神的人就是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爱神和蒙召被神拣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也遇到过一些自称是有得救确据的人，坦白的说，我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出他对神的爱来。他不爱聚会，不爱读经，不爱祷告，不爱别的弟兄姊妹，也不愿意顺服圣经。而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有某种程度的表达，并不是每一个自称爱神的人都真的在爱神，但爱神的人是蒙神召的人，蒙神召的人也能活出爱神的果子。其次，保罗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万事虽然互相效力，但是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一部分人的益处。这一部分人就是神的百姓， 约瑟被卖到埃及，虽然他当了宰相，也救了埃及人和埃及周边国家的人，但是他最终的益处是为了要拯救雅各这一家的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承担所有人的罪，不然所有人都可以得救，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而是承担神百姓的罪，让相信接受他的人可以得救。神的计划是为了神的百姓而制定的。接下来在29节和30节，保罗描述了救恩的精炼，我们称之为救恩的精炼，就是它好像一条链条，讲到我们这位父神所定的旨意最后怎样成就在他的身上。保罗把神的拯救描述成5个阶段，这5个阶段就是神的预知、神的预定、神的呼召、人的称义和最后得着荣耀。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得荣耀，是精炼，就是救恩的5个阶段，或者是5个阶段。第一，神预先知道的人，知道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当中就是爱，所以神就是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就是知道的意思。在神预先知道的人，也就是神所爱的人，所以神预先知道并不是说神知道他将来会信主，而是说神预先就爱了他。这和摩西在申命记7章7节的宣告是一样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意思就是说神预先所爱、愿意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第二，神预先所爱的人他是怎么样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句话讲到预定的2个目的。第一，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为他的百姓所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我们打碎了这面镜子，我们没有能够体现神的形象。那么谁是在地上最完整体现神形象的人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神对他的新百姓的一个期待，就是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能够更好的按照我们原来被创造的目的来彰显神的形象。第二，我们进入神的家，使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我们在神的家中享受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和天父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所以这是救恩的第二个链条，第一个链条是神预先知道的，第二个是神的目的，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第三，神预先定下的人，神又招他们来。神怎样招他们来呢？借着福音的宣讲，福音临到人，所以福音的传递不会令神的预定成为多余，反而是神的预定得着实现的方式和方法。这里的呼召不是指在布道会上让你做一个觉知祷告的呼召，而是神借着福音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也是一个不会落空的呼召。第四，神有效的呼召使听见的人得以相信，相信就得蒙称义，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这里的呼召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这里所说的呼召是指布道会上问，哎，谁要愿意今天相信耶稣，请你举手，这个呼召不是圣经所说的呼召，因为那个呼召可能是无效的。你呼召了100个人，可能里面只有50个人愿意上来，50个人愿意上来的话，那是已经很乐观了。你呼召100人，可能就有10个人愿意上来，10个愿意上来的人里面只有5个人是真实相信的。我们所讲到的上帝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在他里面确实做了感动的工作，使他确实能够回应上帝的福音所对他说的话。他不一定做了觉知祷告，他不一定走到台上来，但是他的心中因着圣灵的工作而向神真实的悔改。而所以这个呼召一定是有效的，他使听见的人得以听见的被神所预定的人得以相信，相信就得蒙称义，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神宣告那些愿意用信心回应福音，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而死，愿意用信靠和顺服回应基督的人为义。神把基督的义加在你的身上， 称你为他的儿女。第五，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命定那些被称为义的人必然会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也必然会因着顺服而最后得着荣耀。保罗应许说，我们若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会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让谁得益处呢？不是所有人。这不是心灵鸡汤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变成好事情，这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神的百姓，这是安慰；对于不相信的人，你需要看到说，除非你愿意悔改和信靠，不然的话，你和神的计划是无关的，你在神的家之外。你需要用信心悔改和信靠福音，才能够在神的家中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保罗所说的第二点，神对我们的保守是出于圣父他的预定、他的拣选和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第三，我们看到圣子的工作，在忍耐等候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神都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掌权。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接下来，保罗提出五个反问性的问题，他就像一个猛烈攻击的勇士，要我们完全的承认说，是的，我们小看了神，是的，我们没有正确的按着神的信实而信靠他。第一个反问是，神若帮助我们，神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宣称神是帮助他的，神不帮助虚浮的假信徒，神不帮助不信靠跟随他的非信徒，神帮助那些因他所预知预定和拣选蒙召的人。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神保证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会得胜，而是说我们最终必然会得胜，因为神要借着万事使我们得到益处。第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有人问你，神会不会为你赐下一切，安排一切，可能你会犹豫，你会想说，我有那么重要吗？但是从反面来说，神要我们仰望十字架，神连他的儿子都愿意赐给我们，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神岂不是更愿意安排一切，为要成就我们的益处呢？十字架是神慷慨和良善的标记。如果你怀疑神对你的爱，请你看看十字架。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委屈最无辜的，请你看看十字架。如果你怀疑你所经历的对你没有益处，只是让你悲剧，请你看看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神爱和良善最高的彰显。第三个反问，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会控告神的百姓？这是指外在的恶意的控告，而不是内在良心的控告。圣经称呼一位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撒旦。另外一方面，那些不愿意信靠的人，他们也从外在控告我们，比如说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者。耶稣也被控告为亵渎神的，但是神所拣选的，神已经称他为义了。这些控告都不能够成立，一切的控告都会落空，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这些外在的控告都不会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第四个反问，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不单圣灵帮助我们，不单圣父预定和拣选，也让万事互相效力，而且呢，基督也拯救我们脱离定罪。基督拯救我们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不死，因为他若不代替我们献上赎价，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罪而死。所以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可以得救赎。第二，不仅如此，基督从死里复活， 表明神悦纳他儿子这样的牺牲，也表明他是真神。第三，他坐在神的右边，他坐上至高的宝座，等候最终的胜利。同时呢，他也在那里替我们祈求，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中保和大祭司。这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怀疑有人还可以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怀疑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救的地位，那么我们就是在否认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就是在抵挡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工作。第五个反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第35节，圣经列出了一些，保罗列出了一些我们认为可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例子，七种可能性：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我们可以列出更多的例子，因为我想保罗不是说所有的苦难都包括在这七种里面。这些都是，但是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不敬虔、不友善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这个清单可以继续延长。首先，他们是痛苦的，是屈辱的，是会给我们带来损失的，而且还是必然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容易的时期。如果你昨天去参加李天阳伯伯的追悼会，你会听到很多他们那个时代70年代、80年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思想10多年前、20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教会有这样的存在空间。我们教会从2001年开始，我们那时候的传说是聚会超过20个人就要分成两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传说是聚会超过50个人就得分成两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传说是教会超过100个人就要分成两个。所以这些都是传说。在罗马的时期更加无法想象，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有电扇、有空调，虽然这空调不太给力的地方里面，有将近100个人，还有小孩子有自己的房间，来一同来敬拜你。富阿诺引用一段形容以色列受外邦逼迫的诗篇，保罗用一段形容以色列受外邦，我写错别字，外邦逼迫的诗篇来加强这个语气，就是保罗在这里面，保罗所说的诗篇44篇，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羔羊。不仅偶然的软弱、忍耐、等候中的失败不会使我们被定罪，而且外在的逼迫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圣子的工作。基督借着自己的受苦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爱，我们受苦也不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和分离。事实上，我们的苦难应该被当作是我们与那位为我们受苦的基督联合的证据，而不是怀疑他爱的理由。所以如果你因着信这位救主而受苦，这是你跟随这位救主的标志。如果你没有为跟随这位救主而遭受过任何的逼迫、任何的不方便，这是给你的一个提醒，你需要去思想你是否真的真诚的在这个世界上跟随这位救主。在最后3节，保罗的论证达到高潮，他大胆地宣告说，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注意保罗的过去时态，已经得胜有余了。为什么是已经呢？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基督已经受过了仇敌和死亡，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效法他的榜样，经历和他的联合罢了。从前面的我们晓得，保罗在38节到39节得出结论，我们深信。所以这里开从我们晓得开始，以我们深信来作为结尾。我们深信的是什么呢？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所以各位基督徒，使我们有把握的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坚韧，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圣父使万事互相效力，圣子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救恩。如果你昨天听到那些前辈们的分享，你可能会非常的羡慕他们，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好了不起，在那个年代经历这么多还是坚定的服侍主。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看见那位了不起的神，而不是看见，当然这些圣徒也是很好的榜样，但是神更希望我们看见这位了不起的神，而不是看见眼前了不起的人。使我们有把握的不是我们有多么爱神，而是神有多么爱我们。所以不要为自己持守信仰的决心和能力而担忧。如果你害怕自己将来会做不到圣经的要求，而担心自己不能很好的跟随主，而因此不想信主，那么我想劝告你的是，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神大过你的环境，神对你的爱也大过你对他的爱。神没有许诺说苦难不会临到我们，但是神许诺说苦难不会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我最后还要告诉我们当中的另外两种人，一种是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其实并没有重生的，无论你是不是教会的成员，另一种是还不是基督徒，自己也认为自己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我想告诉第一种人，你要查验自己的果子，因为我们很可能用这样的经文来欺骗自己已经有了永生的保证，从而不在今生跟随主这件事情上付出努力。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种没有果子的信心，真信心必然产生对神的爱，对神话语的爱和对神百姓的爱。对于一个假信徒而言，这段经文中的保证是和他无关的。你需要真实的悔改和信靠神，并且查验自己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也想告诉第二种人，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也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神的预定并不是我们不需要做出信心决定的借口，神的预定正是借着你的顺服，正是借着你的顺服和信靠，还是拒绝与悖逆体现出来。如果你羡慕这段经文当中所给你的保证，如果你渴望得着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所许诺的爱，现在正是机会，你可以借着悔改和信靠进入福音的新约当中。我们在早上的9点和10点总是有一门课程是为福音朋友预备的，向你详细的解释福音，也帮助你认识如何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在下个季度的时候有基督教信仰释义这门课程，欢迎你来参加，来了解和信靠这美好的福音。所以我对今天的经文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保罗让我们看见圣灵、圣父和圣子都是要保守和爱他的百姓。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父预定我们并且让万事互相效力，圣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付了赎价，并且坐在天上为我们而代求。我们的救恩在神的手中是稳固的。我们来祷告。主，我感谢你保守他的百姓，没有什么能够让神的百姓与神的爱分离。主，也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并没有真实信靠你的人来祷告。主，我们求你使他们能够真实的信靠福音，求你使他们爱慕这位圣洁的主，以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回应这样的圣洁。我们愿福音来帮助他们，使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仰望十字架。我也为我们当中处在软弱、困难和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当他们怀疑神的爱，当他们怀疑现在的处境是自己的愚蠢或者是神不爱他而造成的，主，我们求你使他看十字架，因为你既为我们连你的儿子都舍了，你岂不把万事都赐给我们吗？谢谢主，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也使我们悔改。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